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如何走出忧虑、恐惧和沮丧的阴影。因为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中，困扰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情绪的问题，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中，病毒、经济不景气、利率居高不下，孩子成长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让我们感觉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患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各种精神类的疾病也在困扰着我们。这也是这个时代魔鬼对这个时代人类攻击的方式。所以我想跟大家今天分享这个主题，因为其实过去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忧虑的人，是一个一直被忧虑恐惧捆绑的人，是被情绪所搅扰的人。我常常为我的家庭财务忧虑，觉得哎呀，怎么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然后呢，但是呢，偏偏我老公常常把过期食品买回家里。有的时候他买回一桶牛奶，我一看明天过期，然后买回一个大蛋糕，一看后天过期，然后我就很生气啊。然后我说我总是这个指责他，你总是在浪费家里的钱，因为他买东西从来不看保质期，所以拿回来一看，哟，都是快过期的，他总是把超市里快过期的东西带回家。然后我也经常为孩子的健康忧虑，哎呀，这个孩子怎么病总是好不了，哎呀，我还要继续跟老板请假，我怎么跟老板张得开这个嘴呢？所以呢，然后呢，这个经常为孩子的健康忧虑，然后就会开始指责啊，指责老公，都是你没有把孩子照顾好啊，你让孩子受凉了啊，害得我这个又没办法上班了。然后我们就经常陷入争吵当中。然后今天呢，又听说啊，钢琴老师说这个孩子练琴练得不合格。哎呦，我又开始焦虑，然后回家就开始训孩子。然后明天呢，医生又告诉我说，哎，你孩子的眼睛视力啊下降，最近下降得很厉害啊，这个你不能再让他，就是要减少玩游戏的时间啊。然后回家就开始掌控孩子啊，然后又开始跟孩子争吵。然后再过些天听到了这个，又听到了发生地震海啸的消息，哎呀，又开始忧虑，怎么办啊？如果我们这里出现了这个天灾怎么办，又开始焦虑啊。所以这些焦虑常常导致我睡眠出现问题啊，然后呢健康就出现问题。所以每天呢就是不是这里不舒服啊，就开始那里疼啊，所以这个健康也开始这个搅扰我，我也开始为健康焦虑。所以呢每天我就陷入了无休止的焦虑的里面，然后也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吵和埋怨的里面。那个时候在教会里呢，我常常听弟兄姐妹啊祷告说，我们要活出平安喜乐的生命。我每次听到这我就听不懂，什么叫平安喜乐，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然后呢，以前呢弟兄姐妹也是总经常跟我半开玩笑说，这个你老公哈以后迟早要做牧师，所以你呢要预备好，要预备自己成为一名师母。我每次听到这种话啊，我就说谢谢谢谢，谢谢你这么抬举我，你永远别跟我提这件事儿啊，永远不要跟我提这件事儿，因为我还想多活几年。 啊，生活的压力已经够重了，生活的重担已经压在我身上都够重了，不要再把一个师母的压力，把一个教会的压力压在我身上，那会成为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其实我根本就算不上骆驼，我哪有骆驼强大，哪有骆驼那么强壮，早就被压垮了。但是好消息是，今天我已经从焦虑中走出来了，可以说是完全的走出来了，已经不再被这种忧虑的情绪、恐惧的情绪所捆绑了，啊，已经完全的里面得释放了，我的里面现在已经轻松了，而且我的睡眠已经好了，好到我不好意思跟大家讲，我每天就是说我的睡眠可以好到几个小时。我这个年龄的睡眠，通常我这个年龄的人通常是这个睡眠是很难的一件事哈，但是我现在睡眠时间越来越好，好像不属于这个年龄的人一样。所以我很想分享给大家哈。因为我希望大家可以活在一个平安和喜乐的里面，我希望生活对大家来讲就像我一样可以来享受生活啊！我希望大家活的生活越来越轻松啊，你的睡眠越来越好啊，你可以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喜乐啊！你可以来享受这个世上的生活，因为这是神对你的本意，这是神对你的心意，生活本意，神的心意，这个生活不是一个重担啊！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真正的来享受生活啊！如果啊，今天你觉得啊，还是有焦虑在里面啊，你的心中还是有重担，那说明你还是自己去面对你的难题，说明你还是自己去承担你的重担啊，你还是自己去解决你的问题。当你试图想自己去解决你的问题的时候，你就陷入了魔鬼的诡计啊。我们来看第一节经文啊，那个 Cassie 帮我念一下。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谢谢啊，圣经告诉我们，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他偷窃的是什么？他偷窃的是你心中的平安。他毁坏的是什么？他借着偷窃你心中的平安和喜乐，然后开始毁坏你的健康，然后最终把你带向一个死亡的道路。这就是魔鬼今天的啊对人的诡计。但是圣经上说，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必让你得享安息。所以神的心意是不让我们自己去面对这些问题，不要自己去扛重担，不要总去看你的环境，看你的问题，看你的难处，不要自己去尝试去找解决的办法，而是要去转向耶稣，要看耶稣他会来为我们啊做什么。好，那今天我们来看圣经，我们通过圣经来看耶稣能够为我们做什么。好，下一个啊，我们来看一下四福音哈。四福音呢啊，我们这里看到有四张脸，四个图片，这里代表了四个福音书啊，四个福音书。每一个福音书它代表了耶稣的一个角度，它从不同的角度去描述我们的主耶稣。第一张脸是狮子啊，第一个图片是狮子。这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啊，狮子代表了马太福音。它代表的是耶稣是一个王，他是一个王的角度来描述耶稣啊。他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啊，这说明耶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他得到了王的应许， 记载了耶稣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耶稣他流淌着王室的血脉。那么王他拥有什么特权呢？他拥有的是权柄，也就是当他发出命令的时候，天使就会为他效力，他是带有权柄的。这是我们讲的马太福音。那么我们再看一个人的脸，人的脸，这讲到的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以一个完全的人的角度来描写耶稣。耶稣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以一个人的形象，是以一个普通人的形象，但他又是一个完全的人，一个完美的人出现的。他时常走在人群的当中，他在人群中不停地活动，他以人的样式生活，所以他路加福音展现出的是一个耶稣人的样式，他是容易接近的，他是容易相处，是非常有亲和力的。那么我们再看那另外一个图片是鹰的脸，鹰的脸它代表的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它是以一个完全的神的形象出现的。鹰是非常的飞得非常的高的，它的眼光是非常远的，它不像鸡一样，它不像鸭一样，鸡它只能低着头在地上找食吃，那鸭子呢它只能飞，扇动自己的翅膀，飞了半天也飞不远，这表示人的力量。但是鹰它是高于一切的动物，高于一切的飞鸟的，它是展翅翱翔的，所以它代表它是神的眼光，它展现出的是神的尊贵。那么最后一个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以一个牛的脸来出现的。牛的脸，牛是什么动物？牛是非常的勤奋的，是非常的强壮的，而且牛是任劳任怨的，牛是非常爱劳动的，非常具有这个行动力的一个动物。也就是说，马可福音描述的是耶稣以一个仆人的形象，一个仆人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且他不停地做工，不停地做工，不停地行神迹。所以马可福音它是最短的一个福音书，它只有16章，然而在16章中却记载了最多的神迹，耶稣行使的神迹最多的就记载在马可福音中。因为马可福音记载的是耶稣以一个仆人的样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啊，他愿意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他来到，他受差遣，他受天父的差遣来到世上，他的使命就是要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他不停地做工，就像牛，就像老黄牛一样做工，不停地，他十分的勤奋，他也十分的强壮啊，所以他马可福音展现出耶稣，他不仅是一个充满了爱和恩典的耶稣，而且他展现出耶稣的能力。他奉差遣来到世上，就是要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他来到彼得的家中来医治他的岳母，医治他的热病，他来为这个孩子赶鬼，他为一个被附着许多鬼的人赶鬼，他医治了被驮了十八年弯腰18年的妇人，他医治了右手枯干的人，他平静了风和海。在马可福音中不断展现出耶稣的大能，他不仅是对人拥有爱，而且他带着大能 啊，他不仅是掌管了这个我们所看见的现实的社会，他也在掌管一个我们所眼睛看不见的那个属灵的世界。所以马可福音记载了一个又一个神迹，记载的马可福音中的耶稣，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立刻马上去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他不断的在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问题交给耶稣啊，不要再去试图自己解决，因为你的能力实在有限啊。我经常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讲啊，我问弟兄姐妹，哎，你怎么这么年轻，你怎么有这么多白头发，他说你不知道我这个头发一夜就白了啊，为了某一件事忧虑一夜就白了。我们看到了人的有限，当我们去解决一个问题，可能这个问题你解决了，但是你付上了一个极大的代价，要付上一个健康的代价。嗯，但是呢，但是神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这样的啊！我以前经常在教会里啊，在讲台上听见讲台经常呼召，我们要服侍主，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服侍神啊！但其实啊，重点不是我们服侍神，服侍神没有错，但重点是要让耶稣来服侍你，让耶稣来服侍你。啊，我们来看经文，马可福音十章，帮我念一下。
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谢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来到我们世上，目的不是说你来服侍我。今天你来在教会做什么？今天你负责带儿童主日学，今天你负责做招待啊，你负责拖地板，不是这样的。耶稣来，他是要受，他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来的使命是要来服侍我们，他要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他不是你要为他服侍多少，重点是他要来为你舍命，他要来解决你的问题。我们常常在教会里听见一句话叫施比受更为有福，对吗？但是这句话是人对人说的，叫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人对人叫施比受更为有福，施舍比领受更为有福，施予比领受更为有福。但是对神，人对神要反过来，叫受比施更为有福。大家跟我一起说，受比施更为有福。所以我们的主他喜爱给予，他当你从他那里领受的越多，他就会越来越喜乐。我们还记不记得下一个啊？我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还记不记得撒玛利亚妇人？当耶稣那一天遇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记载说耶稣因走路困乏坐在井旁。那个时候耶稣是处于一个疲惫的状态，因为他有道成了肉身，他也会感受到人的那种疲惫，所以他坐在井旁。这个时候他遇见了撒玛利亚妇人来井边打水，然后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有一段谈话。在谈话的过程中，耶稣在服侍，实际上耶稣在服侍撒玛利亚妇人。哎，当他服侍完撒玛利亚妇人以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从过去的那种阴影中、自卑中走出来了，他变得非常喜乐。他原来躲避人群啊，他躲避来打水的人 啊，现在结果他后来他主动冲入人群，进入到人群当中去传讲耶稣，让人们认识救主，他变成了一名宣教士。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在耶稣服侍他之后，他从他的心理阴影中走出来了，他不再惧怕，不再忧虑了，他变得非常光明正大。啊，当耶稣服侍他了以后，他改变了。然而当耶稣服侍以后发生了什么呢？帮我读下一节经文。经文
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二节，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
谢谢。当门徒那个时候去，当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交谈的时候，门徒去城里为耶稣买食物，当门徒买完食物回来的时候，哎，他却发现耶稣变了。耶稣之前是走路疲惫困乏的，坐在井旁休息，可是当他服侍完撒玛利亚妇人之后，耶稣变得精神饱满，体力充沛。门徒非常的惊讶，说，哎，这个他说拉比请吃，结果耶稣却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耶稣的食物是什么？这里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做成他的功，就是来服侍人。当耶稣服侍人的时候，他如同吃了食物一样，他这个体力重新被恢复了。当他服侍我们的时候，他就开始啊，精神饱满，充满活力。当对人而言呢，我们人类给出以后呢，就开始缺乏啊，就开始不足。但是对耶稣来讲呢，是相反，你从耶稣这里拿走越多，耶稣就越刚强，越有力量，耶稣越充满活力。耶稣等待着你从他这里领受，不要自己去试图解决你的问题，不要去总去面对自己去扛你的重担，从耶稣这里来拿，从耶稣这里来领受。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出生之前，你能不能来选择你出生的国家？你能不能选择你出生的家庭？如果说有一个人他能够选择他出生的国家，他出生的家庭，只有一位，是谁？大家想一想是谁？只有一位能够选择他出生的国家和出生的家庭，那他是谁？是的，下一个图片。但是我们的耶稣他选择出生在哪里？他出生在马槽里。你有没有去过马棚？我曾经去过马棚，因为我的女儿小的时候非常喜欢骑马，所以我们经常带他去跑马场。当我走进那个马棚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味道是什么吗？臭气熏天，这个充满了这个肮脏哈，粪便的气味。但是我们的耶稣他是一个尊贵的王，他选择出生在马槽里，他降卑自己，他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他出生在约瑟和玛利亚的家庭。虽然玛利亚和约瑟他们是王的后裔，但是到了约瑟和玛利亚的时候，他们已经贫穷了。所以耶稣是降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圣经记载，玛利亚带着耶稣去圣殿的时候，她带着一对鸽子去献祭的。 你知道有钱那个时候犹太人的有钱人，他献祭是会牵着一只牛或羊来献祭，只有穷人才会带着鸽子去献祭，因为鸽子是随时自己去抓，是免费的啊。所以说明玛利亚和约瑟虽然在血统上他们是大卫的后裔，是王的后裔，但是他们的家庭当时已经失去产业了。然而我们的耶稣他选择出生在贫穷的家庭，出生在卑微的家庭里面，他降卑在自己。他出生在哪个城市？是出生在这个纽约吗？那时还没有这个城市啊。他出生在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镇里，叫拿撒勒，他是以色列最卑微的一个小镇。当时如果你说你是拿撒勒人，你会被歧视的。所以那个时候他的门徒拿但业说，一听说我们的救主出生在是一个拿撒勒人，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什么意思呢？穷山恶水出刁民嘛。然而当耶稣虽然他选择了这一切，当他出生的时候他就改变了。我们的耶稣他是出生在，他自己选择降卑，虽然他非常尊贵，但他自己选择降卑自己。下面一个下一页帮我读一下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你们应当有基督耶稣那样的心肠。他虽然本质上是上帝，却没有紧紧抓住自己与上帝平等的地位，反而甘愿放下一切，取了奴仆的形象，降生为人的样子。他以人的样子出现后，就自愿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谢谢。这里讲到了耶稣，他虽然具有王的身份，他是一个尊贵的王子，但是他卑微自己，选择出生在马槽里，甚至卑微到死在十字架上，被人吐唾沫，被人鞭打和羞辱，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要如此卑微？因为他要来服侍我们，他是一个仆人的样式来服侍我们，以仆人的样式来到你的面前来服侍你。虽然耶稣他如此的卑微，但是当他降生以后，他的家庭，他的家乡被改变了。当耶稣降生了以后，东方的博士带来了贵重的黄金、乳香和墨药作为礼物送给他，所以他的家庭因此开始富裕起来。因着耶稣的名声，拿撒勒这个小镇，他的名声开始传遍啊整个以色列地区，名声大噪。因着耶稣的名气，拿撒勒他的家乡被高举，耶稣把荣耀、把尊贵加给了这个他的家乡。所以无论耶稣走到哪里，祝福就会如影随形。当你让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的时候，祝福就会追随你。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追随祝福，我们只需要追随耶稣，祝福就来追随你。所以今天我们如何从如何能够摆脱我们心里的阴影，能够让我们的问题可以解决啊，可以从这个忧虑里面走出来啊，我们要从圣经中去找答案，我们要去追随耶稣。好，我们来看下个经文，帮我读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五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五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
谢谢。这里讲到哈，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讲到这个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也是耶稣以仆人的形式来出现，来服侍我们。啊，第一节我们来看哈，在逾越节以前呢，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这里讲到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问大家，谁是属耶稣的人？谁是属耶稣的人？今天谁是属耶稣的人？是你和我，对吗？大家还不太确定是吗？那表明你还不确定你的身份啊。你和我就是属耶稣的人，所以耶稣要爱你我爱到底啊。虽然他的门徒非常的软弱，在耶稣的眼中非常的软弱，但是耶稣依然爱他们爱到底。在这个逾越节之前哈，在耶稣即将离世之前，他的门徒问，腓立问耶稣，你说你的父在哪里呢？耶稣说，你跟我这么久，你为什么还不知道啊？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啊。你看他问的这个问题多么让耶稣失望啊。然后呢，彼得怎么样？彼得结果他三次诅咒发誓不认耶稣甚至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耶稣在那里痛苦的祷告的时候，他的门徒却睡着了耶稣告他们你们要警醒祷告，结果他们的门徒却睡着了。结果后来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的门徒全都逃跑四散。我们看到他的门徒就是虽然跟耶稣这么久，每天跟耶稣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一直听耶稣讲道，一直看耶稣行神迹，结果关键时候他们还是软弱跌倒了。尽管他们这样的软弱，耶稣说他依然爱他们爱到底。今天无论你多么软弱，无论你曾经多么的不堪，耶稣说他爱你爱到底。然后呢这里记载说第二节记载的是什么呢？耶稣知道他已将万有这个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他知道他是从神来又要归到那里去。为什么会记载这个经文？这些经文非常重要啊！为什么耶稣可以把自己降卑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式去洗脚？因为他知道神把万有交在他的手中。为什么耶稣不在乎别人怎么去误解他，怎么去评价他？因为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中，所以他不怕被别人误解，他不怕受伤害。所以今天如果你知道父已经把万有交到你的手中，你也不会再忧虑。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公义的身份，你就不会忧虑。然后呢这里讲到耶稣为门徒洗脚他这个拿一条手巾束腰开始洗脚。那个时候为什么门徒不去洗脚呢？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候谁已经 倒好了，但是门徒却没有，因为洗脚其实是是一个最卑微的一个工作，是奴隶做的工作，所以没有人愿意做这种服侍。嗯，而那个时候他的门徒在做什么呢？他的门徒都在想什么呢？啊，圣经记载说门徒还在争谁为大，所以没有人愿意去做洗脚这种工作。然后呢，耶稣他用一根毛巾束腰来为门徒洗脚，为用毛巾束腰，这就是一个仆人的装扮，他以一个仆人的把自己降卑做一个仆人来服侍门徒，来服侍我们。我们经常在教会听见啊，就说哎，你看了吗？你看耶稣为门徒洗脚哈，而且说我们要彼此洗脚，所以我们也要拿这个经文哈，要我们都要彼此洗脚哈。哈，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学经文不是去学表面意思，耶稣洗脚你也洗脚，那个时候这是犹太人的风俗。因为那个犹太地区它是非常干旱的一个地区，当时也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水泥铺路，它尘土飞扬，而且那个时候天很那个地区是天很热嘛，他们也没有袜子穿，所以他们的脚肯定是沾满尘土的，对吗？所以他们需要洗脚啊。可是我们今天啊，有鞋有袜子，我们的路面很好，我们不需要再模仿他们当时的习俗去洗脚，我们读圣经也不需要去读表面的意思，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它属灵的含义。这节经文有非常属灵的含义是什么？我们要去挖掘它，不要去读表面的意思。今天不用再彼此洗脚。洗脚啊是当时的习俗。啊，因为当时的人呢，这个路面尘土飞扬，然后又没有袜子穿，天又热，所以他们光脚，那么这个走路一定尘土，脚很脏啊，尘土沾满了尘土，所以当时犹太人他一进到这个主人的家，客人是需要去洗脚的，由一位奴隶给每一个客人洗脚。但是这个属灵含义是什么呢？啊，我们要学习什么呢？洗脚它代表了什么呢？脚代表了行走，对吗？我们每天要行走，我们走在这个世上，路上表示我们每天过生活，我们在这个世上要生活，这表示脚行走。然后会沾满尘土，尘土代表什么？尘土代表了死亡。今天当你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你早晨打开手机，你看新闻，然后新闻报道有一种传染病正在悄悄的蔓延，你就开始忧虑。新闻又开始报道说，哎呀，最近的这个经济，我们的经济数据不好，失业率会上升，会出现更大范围的裁员，你就更加忧虑了，你对财务就更加忧虑。然后今天啊，明天这个你又收到这个老师发来的邮件，说你的孩子在学校啊行为有问题，这个或者呢说成绩，你的孩子成绩下降了，然后又一层阴云笼罩在你的心中。然后过几天你又拿到了一个医生的报告，医生告诉你的检查报告不好，你开始你有可能患了某种疾病了。这个时候你的心思已经布满了灰尘，你的头顶上空已经布满了阴云。那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呢？请帮我读彼得前书五章和创世纪三章。
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创世纪三章十四节，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
好，我们从这个经文看出来哈，撒旦他吃什么？终生吃土，就是你脚上的尘土。撒旦他的食物就是尘土，所以如果你的脚上沾满了灰尘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一个被撒旦吞吃的人。这里讲到说，魔鬼是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他要吃什么？如果你脚上没有尘土，他就没有办法吞吃你。啊，他一直在寻找那些脚上沾满尘土的人。所以呢，如果你被这些个坏消息呀、压力和重担所捆绑、所搅扰的话，你脚上的尘土就会越来越多。那么撒旦就会来吞吃你，他首先吞吃你的情绪，然后撒旦开始就吞吃你的健康，然后呢，你就不得不去服药啊，服镇定剂，你就陷入了一个啊抑郁的里面啊，疾病的里面。但是啊，我们要注意啊，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撒旦他是如吼将的狮子，他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他需要寻找，他不是可以吞吃每一个人的，他只能吞吃一部分人。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样是可吞吃的人呢？就是脚上沾满尘土的人。但是如果你没有尘土，你就成为一个撒旦无法吞吃的人。你知道尘土它最怕什么呢？尘土最怕水，水可以冲刷掉尘土。那水代表着什么呢？水代表的就是神的道，神的话语。当神的道被传讲的时候，当你听到了神的道的时候，你脚上的尘土就被洗刷掉了，就被你的脚就被洁净了，尘土不能再待在你的脚上了，你就被冲刷干净了。我们看下一节经文，帮我读。
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约翰福音十三章十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
谢谢。神的道就是那个水，当我们不断地听神的道的时候，你脚上的灰尘、你的忧虑、你的恐惧就被洗净了，就被洁净了啊，就无法，你的灰尘，心中的灰尘被冲刷干净了，撒旦就无法再搅扰你了。所以今天你来到教会，当你听道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地发现脚上的尘土已经没有了，心中的尘土没有了，头上的乌云已经消散了，撒旦就无法再碰触你了。所以呢，我们每天需要做什么呢？每天需要做的就是听道，然后你堆积在你身上的灰尘就被洁净了。今天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到啊，你身上轻松了呢？你的灰尘啊，这个消除了呢？你里面越来越轻松，里面越来越明亮起来呢？因为神的道正在洁净你，神的道正在冲刷你的脚。啊，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洗澡代表什么呢？洗澡啊，它代表了救赎。洗澡是用耶稣的宝血去洗的，一次啊，一次洗净就得救了，就已经得救了。但是呢，洗脚却是每天的事情，洗澡是一次的事情， 你不需要每天都洗澡，但是你需要每天都洗脚啊，洗脚是每天都要做的，就是说用水去洗你的脚，冲刷掉你脚上的灰尘，是我们每天都需要做的。今天耶稣在天国里依然他在做，就是每天来洗我们的脚，用神的道洗我们的脚，除去我们的恐惧和忧虑，拿走我们心中的灰尘，洁净我们心中的灰尘。所以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每天让耶稣来为我们洗脚。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哈，八个字啊，帮助我们记住啊，叫一次学习，多次水洗。就是说宝血洗净是指你的得救，你一次已经完成了，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拥有永生了。但是你如何面对你今生的生活呢？就是你需要每天不断的用神的道去洁净你，洗净你的灰尘，洗净你的情绪，冲刷你的忧虑和恐惧。当每天你让耶稣来洗脚的时候呢，魔鬼无法再吞吃你，因为你的灰尘已经消散了，已经被冲刷掉了，你就成为魔鬼无法吞吃的人。所以这几年呢，我的方法就是我每天坚持让耶稣为我洗脚。当我开始为家里的财务忧虑的时候，我就去听有关财务的讲道。当我为我的儿女成长忧虑的时候，我就去听有关这个如何把儿女交在神的手中，听这个神如何祝福我的孩子的讲道。当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身体这个软弱生病的时候，我就要去听耶稣如何医治我、恢复我健康的讲道。我每天让耶稣为我洗脚，每天不断的听到，因为我们行走在这个世上，每天会去沾染灰尘。有可能有的人，你今天遇到一个人，他对你说了很多负面的话，影响到你，哎呀，这个灰尘又到脚上了。或者他这个误解你，伤害了你，这个灰让你心情很沉重，失去了喜乐，灰尘又到你的脚上了，怎么办？赶紧听讲道，赶紧来听讲道，每天让耶稣的道、神的话语来冲刷你、洁净你，不要被灰尘所沾染。当我听到哎呀，这个什么又发生了什么，哪儿发生了天灾人祸意外的时候，我就会去听神如何化咒诅为祝福的讲道。当我进入忧虑的情绪里面，我就赶紧去选一个有关消除忧虑的讲道。如果我今天又被人冒犯了受到伤害的时候，我就要去听耶稣如何医治我们心灵受伤的讲道。我每天不断地让耶稣洗我的脚，让耶稣的话语来冲刷我。然后我发现每天就是这样，我脚上的灰尘开始脱落，开始被冲刷干净，我感觉到我的心开始改变了，不再沉重了，不再有乌云笼罩在我的头上了，我的心明亮起来了，我感觉到我的全身越来越轻松，我开始感觉到什么叫平安喜乐了，而且这是一个真正的平安喜乐。我开始从忧郁和恐惧的阴霾中走出来了，而且我可以去面对生活中许多的重担和挑战了。 我的内心可以坚定下来，因为我想到的不是我的问题，想到的是耶稣在十字架已经为我完成的工作。我想到的是耶稣他已经死里复活了，他死里复活的能力要运行在我的身上，他要释放在我的身上，我也要来经历圣经所经历的神迹。然后神迹就开始发生了，一个一个的神迹如同滚雪球一样的发生在我的家中，在我的家中啊，真的就如同圣经中的神迹一样。而在耶稣我明白这些真理之前，虽然我信主，我没有让耶稣洗我的脚的时候，我没有经历这些。而之后我经历的越来越多神迹，越来越多神迹如同滚雪球一样的增长。然后我发现我里面整个改变了，这个世界在我面前啊变得明亮起来了啊，不再是一个乌云密布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阳光的世界，是一个充满蓝天白云美丽的世界。我的人整个开始翻转啊，喜乐啊重新回到我的里面，甚至是充满到我的里面。所以有一天我终于主动提出来跟我老公说，来我们一起来建教会我们要来建立一个传讲恩典的教会要建立一个把人能够从忧郁和恐惧中带出来的教会，要建立一个帮助人能够摆脱恐惧、忧虑、捆绑、疾病的教会，让人要建立一个让人看到永远看到盼望的教会今天我开始参与教会越来越多的服事，但是却不会感受到压力，因为我每天不停地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耶稣来洗我的脚。因为耶稣他想要给你生命的粮，他要给你活水的江河，他要给你医治的粮，等着你来领受。耶稣想每天来为你洗脚，他把自己已经降卑成一个仆人的样式来为你洗脚，他要让你来得享心灵的平安，来享受生活的喜乐。今天你愿不愿意让耶稣来为你洗脚？你愿不愿意让耶稣来服侍你？你还想自己去扛这个重担吗？还想自己消耗自己的体力去解决你的问题吗？还是让耶稣来服侍你呢？他已经降卑成为一个仆人，他等着让你来为他，让他来为你洗脚。所以今天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你要对主说，主啊，请你为我洗脚。你对主说，主啊，最近我经历了很多事情，我心里有很多的重担我为很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主啊，请你来为我洗脚。如果你生病了，你就要来翻看福音书，你看到耶稣为人解决了多少问题，他行了多少神迹，在神迹中你看到那个耶稣，神迹中的耶稣。当你去仰望耶稣的时候，你的心会充满了极大的信心，你的心就会开始刚强起来，医治就会开始发生，神迹奇事就会开始发生。你会看到耶稣的同在，你感到他旺盛的生命力，他丰盛的生命，你看到他死里复活的大能，这个时候你脚上的灰尘就被洁净了，就被冲刷干净了。这个时候你里面你会全身感受到越来越放松，越来越轻松，你就会成为一个无法被忧虑搅扰的人，无法被恐惧担心捆绑的人，你就会成为一个魔鬼无法 吞吃的人，你会成为一个得胜者。好，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